马太福音系列48。死罪。马太福音12:22-37。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4月26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12:22-37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陀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以赛亚书11:1-10。从耶西的本原文是敦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。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做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你是否想到过你对神犯下的罪太大，已经超出了神的恩典能够赦免的？我和许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本来不应该问的，但他们还是问了。或许你也问过这个问题。最近费尔班在一个采访中谈到他的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你知道我里面的问题，求你进到问题的根源。他认识到自己不仅是在这里在那里做错了一些事情，而是自己内心深处问题很大，我里面的一部分甚至不想要改正。不管他是否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深刻的神学问题，这也是我们每个礼拜集体认罪祷告时所承认的，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有位神学家说， 人的问题是，我们生来就有一颗爱自己超过世界上任何东西，包括神在内的心。简单一句话，我们生来就是自我满足之罪的奴仆。因此，若是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永远都热爱那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。他总结说，为了带给我们救恩，神必须介入我们的生活。在刚才提到的采访里，费尔班回忆了他的童年，特别是关于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。他说，我爱妈妈，可她不怎么关心我，不抱我，甚至不看我的眼睛。作为一个孩子，我心里想，一定是我有什么问题。这个生了我的人连看都不愿意看我，一定是我有什么的问题。他说，这种经验使得他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他。最后他说，我想要一个新故事，我想看着别人的眼睛，看到对方喜欢我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求神给我一个新起点。今天的这段经文里，耶稣给了某人一个新故事，但他也指出，人若犯一个特定的罪，就永不得赦免。很久以来，这些话给人造成很大的困惑。那我们如何来理解呢？主耶稣这些话是带给我们安慰呢，还是恐惧？是让我们更加确有把握呢，还是不确定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。首先，基督来重新恢复一切之日已经到来。22节，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。此人无法看见神创造的世界，无法目睹神所造的人。不仅不能看见，他也无法与人交流。这个人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个悲剧，又看不见又说不出，完全与世隔绝。神在创世之初就告诉我们，那人独居不好。这里的这个人眼下的光景看上去无药可救。为什么？是因为魔鬼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。附在他身上的鬼使他又聋又瞎。耶稣来把救恩带给世界，包括拯救这个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看见，神说话。而魔鬼把这种能力从此人身上一点一点夺走，直到彻底毁灭。魔鬼来是要偷窃、毁坏、消灭。这里就是一个例子。他偷走了这个人的生命，慢慢地杀死他。我们已经在福音书里看到许多鬼。如果你认真读圣经就知道，从创世纪开始到这里的马太福音，圣经并没有提到过多少关于鬼的事情。一开始出现在伊甸园的蛇，然后在约伯记里，旧约还有个别几处偶尔提到过鬼。但是你一打开新约，马上就和魔鬼面对面的看到他试探主耶稣，然后一次一次看到被鬼附的人。原因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女人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征战。现在一对一的战斗终于在人类历史上到来。基督在旷野与那试探者征战，结果仇敌逃走。现在基督每到一个地方，就与被鬼附着的人征战，恢复被鬼造成的毁坏。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场这样的征战。你会以为会看到大张旗鼓的战斗，但马太告诉我们，简单一句话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魔鬼根本不是对手，没有战斗可言。马太告诉我们，耶稣一下子就医治了那人，恢复了他的功能。我们所见证的是一个新创造，这个人被恢复了人性，成为了一个人，把魔鬼偷走的还给了他，使他有了新生命。基督所到之处都如此行，他来是要赐给费尔班，赐给我们一个新故事。我们所等待的新生命进入了人类历史，这就是耶稣说的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一旁围观的众人把他们所看到的、听到的综合起来， 问说，这不就是大卫的子孙，不就是弥赛亚吗？因为他在做弥赛亚来要做的事情。瞎子看见，哑巴开口，鬼被赶出。在旧约里，当扫罗被邪灵所折磨时，大卫会弹琴解困，因此众人说，这是不是更伟大的大卫来到？法利赛人听到后非常不舒服，他们最怕的就是人们把原来对他们的忠诚转到耶稣身上去。所以这些基督的敌人无法否认耶稣赶鬼医治的能力，既然无法否认基督的大能，又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剩下的就只有诬陷，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，完全暴露出他们对耶稣的藐视。耶稣马上反驳说，法利赛人的这种宣告是多么不着边际的，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今天我们的国家不也是这样吗？眼下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什么？不是外部势力，而是内部分裂。你从历史就可以知道，这样下去，一个国家站立不了多久。历史上，罗马帝国最大的恐惧是其内部分裂，而不是外部力量。耶稣说的也是这个道理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然后又加上一句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如此，他们就不得不做出选择，要么他们的子弟是靠着鬼王赶鬼，要么耶稣的能力来自神。然后耶稣宣告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我们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到，早上我们读的以赛亚书11章以及32章60章的回音。旧约里你读到，神的灵来，生命就来。创世纪一章，神的灵运行在深渊之上，结果发生了什么？神说话，圣灵创造生命。神的灵无论到哪里就带来生命。神的灵来到沙漠就出现水池，神的灵来到不毛之地就出现乐园，神的灵吹过枯骨，这些枯骨就复活成为新人。圣灵所到之处就是新创造的成就之时。以色列所等待的新创造，我们所等待的新创造，耶稣说已经临到了世界。是怎么临到的？耶稣解释说，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他说，看啊，那位壮士已经在这里，我已经将鬼捆绑，将那被鬼所缚之人释放。我来是要把世界从魔鬼手里拯救出来。神的国临到是要与魔鬼征战。他捆绑了魔鬼，抢夺的是人性。他来是为了拯救失丧的，拯救亚当的儿女，把他们释放。魔鬼阻挡不了，拯救的日子来了。基督带来了救恩，这些在场的人们目睹了圣灵的能力，证明了神拯救与恢复的时刻已经到来。问题是，你是否加入了神国？你是反对他呢，还是支持他？我知道你们都在等着听亵渎圣灵是怎么回事，但我们不可错过在此之前基督说的话。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甚至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。在当时有各种不可赦免的罪，赎罪日的祭也不能赦免，包括故犯罪、习惯性犯罪、特别阴险的罪、各种各样的亵渎罪，这是在犹太人的律法解释书密西那里规定的。但耶稣说，这些罪都是可以赦免的，也会得到赦免。也就是说，赦免的时候到了，神可以赦免的罪远远比你以为的要多。很多人听到这话 第一个问题是，假如我亵渎圣灵呢？问出这样的问题，一般来说是因为自己感到犯罪太严重，认为自己一定得罪了圣灵。但是对耶稣来说，罪不是最根本的，因为时候到了，罪就会被对付，因为十字架的大能。有位作者说，为义的、为美的死很容易，世界需要的是一位为半信半疑之人、败坏之人而死的。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，不能赦免的不是罪的问题。问题是，当神差了救恩到世上来，以圣灵的大能使万事万物成为新的，你听到了，看见了，然后退后一步说，这是魔鬼的作为。耶稣说，你要小心，因为你正在越过一条你再也回不来的底线。假如你说耶稣是在魔鬼的影响之下，把他当作魔鬼手下的，那就没有被赦免的希望。你的罪只有一位可以赦免，但假如你以为这是魔鬼的工作，那么你今生来生都不可能得到赦免，因为他是唯一的拯救。我们在福音里看到，父神差了儿子到世上来，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要听他。唯有通过他，唯有通过圣灵，人才能得救。这些法利赛人目睹了耶稣的作为，却说，这是从鬼王那里得到能力。耶稣说，你们在这条拒绝神的路上走下去，你们的罪怎么可能的赦免呢？这些法利赛人是如此邪恶，甚至把善恶彻底颠倒，为的是不向耶稣屈膝。是什么让他们说出这样的话？就是众人所说的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耶稣总结说，他们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。他已经告诉他们，他们的思辨是不可理喻的，撒旦不会和撒旦相争。但这不是他们的理性问题，而是内心问题。他们的不道德产生了邪恶之语、邪恶之行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他们嘴里所说的会带来永恒后果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根据这段经文，一个人谈论耶稣会带来永恒的后果。耶稣用树和果子的比喻说明，树就是一个人，果子就是那人说的话。耶稣在这段经文里两次提到，这些法利赛人是蛇的后裔，毒蛇的种类。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你们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从你们说的话，我知道你们是那条蛇的后代。让我来问大家一下，你的观点是什么？你怎么看耶稣？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？你相信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吗？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这样的救主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你就会被称义。任何人，只要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所以说，这不是罪的问题，而是相不相信的问题。保罗说，除非神的灵在你里面做工，没有人能承认，没有人能得救。主的灵在哪里，生命就在那里。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的故事还未结束，你的糟糕境况还未得到纠正，或许你想要新的故事，你需要一个新的起点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已经有了一个新故事。基督活出完美的一生，他为你死了，为你复活了，他在天上为你做王掌权，为你代祷。这就是你的故事，你的故事不是你所做过的事、说过的话，或者你的未来。你的故事是基督活过、死了、复活了。现在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。这就是如何看待你自己。神的灵已经为你写下了新故事。每当基督拯救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在今天就把未来带给你，末日的宣告已经临到你。今天早上你已经听到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这是末日之语。 谁能对你说你的罪赦免了，你在我面前已经成为洁净？只有神能够，今天他已经对你做了此宣告，因为基督已经替你成就了。羔羊的宴席已经摆上，你马上就要入席，你已经知道将来会如何。圣灵把末日审判带进这间屋子里，把永恒带入今日，把神的宣告从宝座上带来，你在我眼里是义人。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这些是完美等待的末日之事，基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所做的，已经把末日带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